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，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，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，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。孙权心想，关云长啊关云长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？你那威风多大呀，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，威震华夏呀，嘿嘿，曾几何时啊，眼下回做了我江东的阶下囚了，这回你关羽见了我，虽说不能跪地求饶，可威风也一扫而光了，我得好好挖苦你几句呀。没想到关公倒减二倍，站在他的大帐里是如入无人之境，张嘴就叫他闭目小儿啊，你是个小人。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我领着兵去打曹操，你不单不派兵将，相反你还偷袭了我的荆州，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。呵，关公站在这儿大义凛然的把孙权给数落了一顿。孙权虽然挨了这么一顿数落，自己觉着面子挺难堪，可是他从心里头啊还很喜欢关羽，想把关羽收下来，收降在他的江东。他手下主簿左贤告诉他，这根本不可能，曹操当初待关羽那么好，都没把他心买过来，你想收他，我可告诉你，那可是后患无穷啊。说的孙权沉吟半晌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孙权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，不守这么一摆，吩咐一声，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，斩气抱来，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。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，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，互相就这么站着，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。这大仗就静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主公孙权下令这杀谁呀？杀关羽呀！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。哎呀，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，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。只见吕蒙坐在那会儿，两个眼睛直勾勾，在想什么心事。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，他手一扶帅案，刚往起这么一挺身，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，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，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又坐在椅子上，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。怎么这一声炮响，吕蒙坐那儿，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。跑进两个小校，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，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，关羽麦城遇难，被孙权所斩，卒年58岁。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，招降王府与周仓。王府啊，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，他一直心惊肉跳，是坐卧不安呢。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，是怎么着？这不是迷信吗？不是，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，他不放心，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，平安到达西川，搬来救兵，复夺荆襄啊！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？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、啊。 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，亲如手足。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，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吗？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？就那200来人，连口粮食都没有，人无粮马无草，就这么就杀出去了，这能行吗？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，他一个劲儿的跟周仓叨叨，周仓何尝不挂念呢？两个人又要守城，又得互相宽慰，你劝劝我，我安慰安慰你。正在这时，小校来报，说是江东啊，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，在叫您上城搭话。啊！王府听着这哈，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，傻在那儿了。一代怎讲？这小校又说了一遍，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，扑通的一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。小校把他扶起来，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。周仓也知道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，手扶垛口，举目这么一看，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。哎呀，君侯！君侯一生忠义肃诛，抗上而不凌下，欺强扶弱，才华出众，神勇无敌，心如明镜，儒雅之文呐、啊。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，君侯已去，俺王府岂肯独生？君侯稍后一步，王府来也。随着这一声喊叫，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，王府是坠城而死。周仓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君侯啊，疼啊！我周仓，哇！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，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？哎呀，他嚎啕大哭啊！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，那哪儿劝得住啊？周仓越哭越难过，跳着脚的哭啊！哭着哭着，他一抬手，苍狼由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。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，不是，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，噗，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。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，当时是一哄而散，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。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，今日也想，明日也盼，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。这是谁的功劳？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，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。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，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。你想啊，为了这个荆州，周瑜周公瑾年轻轻的死去了，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，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，也没收回来。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，这是多不容易。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，都快得神经病了。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，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？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，看谁全高兴啊，特别看见这马忠，嚯，孙权拉着马忠的手， 小将马忠，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！马忠乐的那嘴也合不上了，呵呵，主公，这都托您的鸿福，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。主公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。孙权一愣，什么事啊？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，这不捉住关羽了吗？我得了他两宗宝贝，一口青龙偃月刀，一匹赤兔胭脂马。主公您看看吧。他吩咐一声，把刀抬过来，把马拉过来。孙权走到跟前，看了看青龙刀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好厉害的宝刀啊！嘿嘿，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，你这刀呢，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。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呢？孙权明白，谁使得了，谁使得动啊？82斤沉呐、啊，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，那等于800多斤重。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，怎么办？我就先把它封起来。可这马呢？马忠笑了，嘿，周公，这马呀，只有您来，哎，称夸了，别人不够资格呀。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，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。马忠一听，对，主公，此马与众不同啊！您别看我年纪不大，我可看见过马谱啊，上谱的马我都知道，我见过几匹，我也没见过这匹。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，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感情这马呀，嗨，没喂草料。要是他把草料吃足，水印饱之后，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。宝马，真是宝马呀！马忠一边说着，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，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。孙权一看，马忠将军，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，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。主公，我不敢。这么着吧，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。哎呀，多谢主公。马忠听着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，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。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，呵呵呵，笑了。他立刻传令，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，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。这孙权端着酒杯呀、啊，在酒席宴前，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。这几个人谁呀、啊？第一个就是吕蒙，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、啊。哎，孙权这么一看愣了，吕蒙没来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，忙忙和和的没留神，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、快去请。派人去了，功夫不大，这人跑回来了，说是启禀主公，吕蒙都督病了。吕蒙是有个病根儿，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。哎呀，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？我去看看。孙权亲自来探望，到这儿一看，吕蒙在这躺着呢，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。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，哎，慢来慢来，子宁，你看看，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，这时候你闹了病了，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。啊，我来看看你，要注意江阳。吕蒙摆摆手，主公不要紧，过个3-5日就好了。但愿子明早日痊愈啊。 看完了吕蒙之后，孙权这才翻回帅府，同文武一道贺功啊。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，你看看东吴主吗、列位先生，各位将军呢、孤久不得荆州，今日唾手而得，借子明之功也。众文武这么一听，频频点头啊。我家主公说的不错，确实是吕蒙的功劳。列位，昔日周朗雄略过人，破曹操于赤壁，不幸此人早亡。公瑾过世，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。子敬初见我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能成其帝王霸业，此乃孤之一快也，是我最高兴的。曹操东下，带领83万人马，诈称百万，要取我江东。那时诸人皆劝孤降，唯独子敬，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，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。赤壁大战，杀败曹兵百万，嘿嘿，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，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。列公，今日吕蒙设计定谋，白衣渡江，巧取荆州，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。吕蒙啊，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。大家一听，主公鸿福，请啊，请！哇，喝起来了。孙权高兴的不得了啊，他是挨着桌的敬酒，敬着敬着，哎，马忠哪儿去了？吕蒙都督病了，马忠怎么也没影了？这话还没说完呢，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，把孙权吓一跳。哎，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？他死了。啊，孙权一愣啊，怎么死的呀？嗨，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？把马忠乐坏了，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曹头上去。他特地呀、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，嘱咐了一遍又一遍的，这马可是万金难买，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，我是必有重赏。找那最好的草，最好的料。他连连嘱咐，小校记住了，把那好草找来了，好草寸草都扎了三刀，料嚯，黄豆、海豆，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，擦了刷呀，把那井巴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，因为井巴凉水太凉，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。对了，得好好的伺候着。哎，草料准备好了，清凉凉的，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。嘿，这赤兔马呀，甭说吃和印呢、他连丑都不丑。马夫们都急了，马忠将军吩咐了，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，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。那他现在他不吃，他也不印，这怎么办呢？这，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？你去吧你啊。那赤兔马再有灵性，他也不吃那个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正这着急呢，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，死了。哎呀，马夫吓坏了，赶快告诉马忠，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！我这怎么了？我怎么就承受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？难过的马忠连庆功宴都不想去了。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，你去看看去吧，主公给你敬酒呢。就这么着，马忠掉着眼泪来了，跟孙权一说，孙权也怪心疼的。嗨，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，怎么会一滴水不饮， 尾巴草料不吃呢？哦，宝马通灵性，思念它的主人呐、啊，实在可惜。你也不要难过了，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，也就是了。安慰马忠几句呗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。哦，孙权一听，来得好，请进来，一块痛饮几杯。张昭打外边进来了，见过孙权，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，孙权让他饮酒。张昭皱着眉头，摇摇头啊，主公，这酒我吃不下。孙权一看，哎呀，子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平常啊，你可以不喝，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？说着，孙权拉住张昭的手，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，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。孙权瞅着张昭，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、啊。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了，两鬓皆白了，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。孙权瞅着怪心疼的，非让张昭喝。张昭告诉孙权，主公，这酒我喝不下去，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。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，心说张昭先生这是怎么了，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？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？这多扫兴啊。主公啊，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？嘿，孙权一看，行啊，子布，你这眼力不错，别看上了几岁年纪，眼睛没花，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，他病了。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难道说他又是诈病？不，这回是真病，而且是心病啊。主公，你随我来。说着，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。子布，咱们上哪儿去啊？看望子明。孙权笑了，子布，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子明啊，就是那心口疼的病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主公，你快随我来吧。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。吕蒙知道张昭来了，正要去请他，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，吕蒙挺高兴，坐起来。孙权一看，哎，子布，你看这不很好吗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，可重于禄口啊。此话怎么讲啊？主公，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，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，这是个喜事儿。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、关云长啊！他是刘备结义兄弟，桃园之交，亲如手足啊！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，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？今日之刘备，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！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，借咱荆州，赖在这儿不走，找个站脚之地。如今刘备雄踞两川，自领汉中王，西川民心皆服，粮草无数，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，有诸葛亮为军师，还有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马超等五虎上将，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，他能不发兵？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，兵发江东，为关羽报仇，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。主公，您想过了吗？哎呦， 孙权听到这儿，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，他海下的那部紫然呐，打了柳了，俩腿这么一软，坐在椅子上了。张昭这番话呀，不但点醒了孙权，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。哦，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，不是。吕蒙啊，竭尽全力出谋划策，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。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，这事是应该做的。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，逼得关羽败走麦城，设计把关羽捉住，这都是吕蒙的主张。可是一杀关羽呀，吕蒙想起一件事来，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，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，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，他们两下夹攻，这事儿该怎么办？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，他不能不想这事儿。他这么一着急，急出点毛病来。常言说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，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，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，人家肯定来报仇啊。那么现在张昭伟这番话说出来了，也正中吕蒙的下怀，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。我说子布，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，关羽也杀了，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？纵然把荆州还给他，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。张昭一听，主公啊，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，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。送洛阳送个谁？送到曹操那儿去，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，是曹操的指使啊。刘备必然痛恨曹操，他要为关羽报仇，发西川人马，必定兵发许昌。这样呢，我江东无忧了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做官胜负，愚忠取士，此为上策。这两家一打起来，咱们看热闹，是曹操胜了，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；刘备胜了，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。灭去一个呀，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，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，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。孙权一听，心中大喜呀，当时吩咐啊，做一个锦匣，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，派使臣送往洛阳。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，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，曹操陇然大笑，云长已死，从此我夜眠贴息，我该睡点安稳觉了。曹操的话还没说完，有人在阶下大呼一声，大王莫笑，此乃江东一祸之计。